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世界忙什么的 World in 5 Minutes。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 Morris。那很开心呢，这个又可以跟大家在这边分享这个世界大小事啦。那我们礼拜一这一集，原本其实是内容已经预录好了嘛，但是因为这个新闻事件的演变，所以导致说我们后来只能将它下架。那其实就是在讲关于这个前日本首相 Mr. 新泽安倍晋三的不幸事件。那我们预录的时候是在他刚刚遭遇到这个不测的时候，但是到礼拜一的时候他已经不幸过世了。那其实我自己为什么对这个事件那时候那一集我会想要讲，是因为安倍晋三对我来说他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意义，就是我之前写的一篇经济论文是在写关于安倍晋三的 Abenomics， 就是安倍经济学的三支箭以及它的这个效果啊等等的分析，那个是已经五六年前写的这个论文了，所以我那时候也对这个人以及他的政策做了很深层的研究，然后所以对他有一种就是另类的熟悉感嘛，然后很不幸的他在这次的事件当中就是意外的离世，那真的是很对台湾来说也是个遗憾啦，毕竟他也是一个非常支持台湾以及支持这个区域和平的一个这个世界领袖。好，那我们今天要来讲到的其实新闻不是关于日本发生的这个不幸事件，我们要来看到的是同样是亚洲国家的斯里兰卡。那斯里兰卡发生了什么事呢？其实我相信大家如果有看这个主流新闻，其实都会发现说斯里兰卡现在已经正式宣布国家破产。那为什么他们经济会整个崩溃，经济会整个崩盘？那他们现在也没有石油，那没有石油他们也没办法发电，所以整个国家的经济跟民生都陷入一个非常大的危机。那这可以说是他们1948年独立以来最严重的一个经济危机，以及他们所有的这个外汇存底基本上都是用光的，所以他们现在没有任何的这个 foreign reserve， 剩下还是可以拿来购买国外的资源跟国外的物资。那为什么会导致这样的状况发生呢？那这个我们今天就会来稍微讲一下，不只是从这个 COVID-19 的影响，还有政府整个对经济以及社会管理不善也是一个很大的原因啦。那这个我们到时候就是慢慢来从一步一步来解析这个斯里兰卡的问题。那因为这个问题其实还蛮复杂的，那我们可能就会分成不同的层面然后来做这个解释。那这边来自的这个新闻呢，是来自很多不同的外媒以及我们国内媒体。那我们现在看它现在目前面临的状况啦，就像我们刚刚所说，斯里兰卡已经没有任何资金，所以他们油电这是最缺的嘛。那油电没有呢，就没有办法过民生正常的这些生活嘛，大家变成要烧柴煮饭。可是连粮食啊或者是一些需要从国外进口的药品，因为现在没有外汇存底也买不到，那没有了油交通运输也会整个中断嘛，因为没办法送货，所以整个民生其实是非常的民不聊生啦。那整个通货膨胀的状况也是非常严重，就是整个他们基本上货币等于是没有什么价值了。那他们光今年哦，到今年六月通膨已经达到 54.6%。 那他们在过去2019年的时候，他们这个前总统的这个政府拉贾帕克萨政府呢，为了要兑现他们选举的这个承诺，有点像是民粹的这种承诺了，所以他把整个国库的税收大幅度的减少，就是减税嘛，所以税金只有该国库的将近不到 10%， 大概 8.1% 左右而已，所以国家收进来的钱有限，它税金有限的情况下，它就没有办法就是累积一个非常丰富的财源嘛。那结果到2021年又遇到了疫情，那海外劳工以及这个观光产业其实是这个斯里兰卡对外以及他们对内很大的经济来源的收入。那 因为这个疫情重创了他们观光的产业，所以变成说他们外汇的收入又更少了，所以跌幅有达到几乎 53%， 就是一半以上哦。那这样子代表这个国家的外汇存底会掉到一个非常低的这个地位。那好，我们看到就是说，那他们同时间政府又想要推动这个农业改革，要他们要成为全球第一个100%的有机农业国，所以所有做出来的东西都要是有机的。只是这样子的政策主要目的其实并不是原本就是说要这个做非常好的 organic 有机的这些 product， 它主要其实是要禁止外国的这些化肥以及农药进到他们的市场，就是降低进口跟禁止进口了。然后这样子的目的是要用来减少外汇的损失，那这样子其实对整个经济情况来说就不是特别好的嘛。这样的政策仓促的上路，其实对整体的经济也不是非常的良善。那这样子的政策配套措施不全的情况下，其实导致他们的农业整个产量以及整个收入反而是锐减，也没有达到比较好的产品，也没有导致这个收入增加，反而的整个农民跟整个社会的食物供应都非常的不稳定，所以物资又再一次的陷入短缺，所以物价又上涨，就是进入一个这个恶性循环。那这个是国内的部分，那他们对外的债务部分呢，其实是非常高的，因为他目前有超过510亿美元的对外的债务。那为什么会这样呢？第一个，国际债券券就还有他的国债，这是一部分。那另外一个部分，我们要看到就是中国大幅度的“一带一路”的这个情况下面，借给他了非常多的钱，那他基本上就是不可能还出来的。那他会变成说他们要用像割让这个港口等等的方式来提供这个还债的一个方式啊。那其实因为他们的整个经济状况，所以他们的信用平等也被降低。那信用平等降低的情况下，他们就不太可能再借到钱，或者是有办法借贷融资等等的。他们现在就只能申请国际组织，像 IMF 或者是 World Bank 的一些纾困基金，然后来做一个纾困的方案。那因为目前的这个国际情势，他们应该是没有办法再拿到更多的这些投资，因为毕竟现在看起来投资进去基本上是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的。那一带一路究竟是不是个陷阱呢？这个其实我觉得我们之前有稍微讲过，就是那个他们这个港口接下来要被中国拿去99年。那目前呢，中国也说其实中国的这个一带一路的这个计划是非常成功的啊，那目前他们也会非常乐意提供协助给斯里兰卡，但是到目前为止他们都没有说他们要提供什么样的协助或者是任何明确的行动。那目前美国跟印度都有提供一些人道以及贷款的协助，他们这次会这么想做的目的就是想要把斯里兰卡成为一个比较轻松的国家，这边把它拉回来，拉成一个比较偏向西方世界这边的一个角色这样子啦。好，那我们看到的就是说，那为什么这个总理会有这样子的行为，跟他所带领的政府怎么会这样呢？其实他这个总理已经回国6次了，这是他第6次当上了这个斯里兰卡的总理。那他回国了这么多次，整个经济的现象也是没有好转。那其实他对整个斯里兰卡的治理，包括人民的这个食衣住行都没有非常稳定。那他其实在7月10号的时候也宣布了辞职，然后他就消失了，就是他完全就无声无息了。那他最后发生了什么事呢？他其实被说他要搭乘这个商务舱的飞机由斯里兰卡逃往杜拜，可是呢他在逃出去之前呢，他在这个当地的机场就被地勤人员拦下来，然后不让他用这个 VIP 通道登机，所以他目前应该还是被留在斯里兰卡的 国境之内啦，应该说目前没有人知道他的动向，因为他其实在他 step down 他辞职之后呢，他其实有多次的尝试，就是说他要从这个机场搭飞机去这个 United Arab Emirates 就是 UAE 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然后都被拒绝了。那他尝试了很多不同的方式，他包括四班这个要去杜拜的飞机，甚至呢他也想要用这个斯里兰卡空军的飞机飞到印度，但是印度政府拒绝了他的降落许可，然后美国的这个领事馆以及代使馆也拒绝发给他一个这个 visitor visa 就是签证，所以目前呢他应该还是不知道可以去哪里。那目前有消息指出，就是他有可能正在思考看拿着这个海巡的巡防艇然后去逃到别的岛上，或者是逃到马尔蒂夫啊、印度啊等等的这些周围的就是可以让他先暂时上岸的地方。那他其实被指控了很多不同的罪状啦，就是包括说他允许腐败贪污，那他的经济控制的失败，然后还有甚至呢他也被 accused of war crimes， 就是他也被控战争罪，就是说他有强制他人消失，或者是说有命令杀人等等，就是当他在当国防部长的时候。OK， so 他其实是一个蛮有争议性的人物啦，所以目前他应该还正在逃亡当中， so 我们不知道他目前会往哪个方向逃窜， so we'll see if there's more updates。 所以我们目前看起来的就是说他目前的国家状况就是非常的不理想，那各国的这些援助跟帮忙其实也还没有真的很到位，尤其是造成这个很大问题的中国目前其实也没有提出或释出太多的善意或真正的解决方法啦。那目前人民的生活其实真的是非常痛苦，因为你看你没有电没有油甚至连食物都不够，其实这是非常困难的一个生活情况，在2022年居然会有一个国家因为这样子而导致人民的生活受到这么大的影响，其实是蛮不可思议，也是蛮非常不能令人接受的。好的，那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常常在看剧还是在看新闻的时候会遇到这个区域限制呢？尤其很多新闻网站会限制说，哎，这个新闻只能供这个区域的观看，或者是说你必须要订阅，或者是说你必须要加入会员才能去观看。那想要跳过这些 barrier 吗？这里其实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你可以使用像很多不同的 VPN 服务。那我在这里想要跟大家推荐的这个就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有听过的 NordVPN。 那为什么我现在才要跟大家推荐，之前没有要跟大家推荐呢？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要自己实验看看嘛。那它目前使用起来我是觉得基本上还算蛮满意的，然后它可以看很多各个国家不同的这些新闻报道，它也可以看很多不同的影片。那我们之后也会尝试在各个地区上架不同的 podcast， 那大家如果使用这个服务的话呢，就可以聆听各个地区我们制作的不同节目咯。好啦，那你如果想要购买这个呢， NordVPN 有提供这个独家优惠，它是非常的划算，然后除了获得这个 NordVPN 的这个独家优惠以外呢，其实它也提供这个30天免费的试用，所以你如果不满意的话30天内都是可以无条件退费的。那你可以在 NordVPN 上面输入我们的邀请码 BusyWorld BUSYWORLD， 或者是点选我们这个描述栏里面的连结。好啦，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结束啦，感谢各位今天的收听。那我们如果喜欢这个节目的话呢，再将它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那如果你有办法的话，也欢迎加入我们的赞助会员，赞助我们制作更多优质的内容。好的，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